大家好，今日系8月26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国内部接连出现三个不寻常的信号，一场冲住全体中产和海外华人而来的风暴已经杀到埋身了。同时 ,CIA 局长无预警秘密访问俄罗斯，令不少人担心，如果普京在欧洲开辟新战场，北京会不会趁机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呢？最低层的震荡来自第一道门，军队。8月24号，中共军队采购网刊登一份罕见公告，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火箭军违规采购的线索，由军事装备、合同到耗材、副食品、军队内部食堂，涵盖火箭军整个采购链。无论是边个，只要有线索都可以举报。中共历来严格控制民间举报，不过今次竟然不惜发动全社会检举，而且2023年习近平已经对火箭军开过一次刀，导致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落马，火箭军高层亦被一锅熟。没想到3年之后，习近平竟然再次对掌握核武器发射权的火箭军出手，这种情况在中共军史上都从未出现过。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今次是冲住张又侠或者是张星文而来的，尤其是张又侠。火箭军装备采购大部分归军委装备发展部，而这个部门第一任部长正正就是张又侠。由1月被捕至今，张又侠一直没有被开除党籍，甚至还保留住人大代表身份。对比当年的郭柏雄、徐才厚，由落马到被开除党籍都只是3-4个月，现在张又侠被扣查足足7个月，仍然未有结论，反映习近平想以谋反罪名处理张又侠的做法，可能在党内遇到阻力，很难站得住脚。于是习近平索性换一招，再查火箭军，先将经济问题坐实。换句话讲，这份针对火箭军的公告根本不是单纯为了反腐，而是要给张又侠筹证据。而军队内部的裂痕亦已经公开化。8月21号，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头版刊登陆军党委的表忠文章，通篇高叫让习主席放心，结果军报和军网完全没有转发。时评人周晓辉说，这个是陆军政委站队透过蔡奇向习近平表忠，不过海军、空军、火箭军以及军部系统就全部冷眼旁观，这个正正就是军队出现分裂的证明，反映习近平未必可以完全掌握军权。另外8月21号，中共发改委公布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修订稿，发改委的管理对象首次包括居民个人，而对外投资的定义亦有所放宽，甚至连海外买楼都计入去，即是说只要你还是中国公民，无论你是在澳洲拿了永久居民身份，定是在美国留学，在海外开公司、买楼、投资加密货币，都要向国内户籍所在地的发改委备案，没有备案，银行不给你汇款，一旦查到，直接没收所得，再罚款，情节严重的，甚至要追究刑事责任。就连你炒美股，发改委都说合法途径不用报备，但究竟怎样先算合法，就要看北京怎样定义了。与此同时 ，X 账号沈彤透露，内地开始严查香港的理财收益、股票、加密货币、保险、地产，一样都不放过。好多人成日收到税务局电话，讲的不是征税，而是补税，一补就10年、15年，涉及金额由300万到5000万，想走又点算？内地几间大型银行据称已经停止向美国最大的华人银行华美银行和国泰银行汇款，而华美银行和国泰银行的上海分行亦被叫去谈话。 这两家银行是中国人将资金转入美国最常用的渠道之一，中共今次似乎就是直接封住资金外流的通道，钱走不到，人亦一样。最近网上出现多宗爆料，几名已经拿到澳洲永久居民身份的华人回国之后都被边控，还有人在上海浦东机场被拦截，护照当场被没收，钱和人都不准走。再加上对军队越挖越深，三件事同时发生，确实令人联想到备战。1937年，史太林就在大战前大肆清洗军队将领，五名元帅冇了三个，结果两年之后红军被规模小得多的芬兰打到非常狼狈，之后更加被德军在半年内歼灭几百万人。如果习近平真是入侵台湾，这个都是前居可鉴。不过另一个更深层的解释就是生存恐惧。时评人江峰说，政治局委员担心的不是 GDP， 而是怕听日全家会不会被人带走。而张右侠事件又令党内斗争的界线和安全网彻底消失，一个军委副主席可以被习近平用特务手段一夜之间带走，令所有高层都陷入生存恐慌。而一旦张右侠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由他提拔的所有战区和军兵总将领都可能被打成同伙，因为这样习近平现在面对极大阻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封钱封人、查火战军反而更似是习近平为了防范政变而采取的内部行动，中国上下乱成一团，美国亦没给他留后路。26号传出重磅消息，国务卿卢比奥宣布美国全球各地使领馆暂停移民签证预约和面试，理由是工作人员要接受全面培训，学习怎样拦截那些可能依赖美国福利的人。这个背后其实是川普团队的战略部署，而中国刚刚好成为其中一个靶。美国国务院一月宣布暂停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当时名单入面原本没有中国，结果纽约联邦法官在8月21号裁定相关名单违法，不可以单纯按国籍一刀切。于是四日之后，卢比奥推出新政策，暂停全球相关系统，改为逐人严格审查，重点看申请人会不会占用美国社会福利。美国这一扇大门正以一种更加精准的方式慢慢向中国人关上。结合中国内地和美国的变化，中国富豪和中产正在陷入1949年以来极度艰难的处境。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你觉得中共现在还有没有能力发动台海战争呢？还是习近平已经被政变恐惧逼到墙角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观众朋友，很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直到最后台面上边一大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不清楚在保什么。健康503高代谢保不同，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一次照顾晒整体的代谢，不是单一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馈都好不同的。有人说精气神都变好了，有人说睡觉更加安稳，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好多，定期检查的数字都更加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感受自然都不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的面向不止一个，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刚好可以在中秋节前落单送给亲朋好友，是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来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
我们看到今日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洪水和泥石流，引发了重大灾情，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网关注的焦点。我们看到现在由现场传出来的影片可以看到，洪水的来势非常之凶猛，冲毁了村庄、桥梁、道路、基础设施等等，而且民众亦都在疯狂地逃命。但是下一秒我们就见到很残酷的被这些泥石流直接活埋的画面，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尼泊尔北部大片的地区也都已经被彻底摧毁的。其中呢，最令人看完之后觉得背脊发凉的影片是什么呢？中方在吉隆口岸，即是这个边境口岸的监控录像显示，泥石流袭击的时候，过百人瞬间被淹没。整个口岸可以说是非常之大，就这样被泥石流覆盖的沿岸河道，无数的房屋、车辆、人员都无一幸免。有目击者表示，他距离口岸大约四公里处的整片树木、电线杆全部被冲倒晒。有 X 平台的网友形容说，这个画面就好像灾难大片一样。那我们看到目前根据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显示，尼泊尔警方在第一时间表示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95人。然后尼泊尔旅游局最新的通报显示呢，仍然有403个人失踪，95人确认死亡，还有403个人失踪。是什么概念？一瞬间500多人就这样消失了。而其中呢，包括有61名尼泊尔公民，还有341名来自26个国家的外国公民，当中有133人来自印度，47人来自美国，还有33人来自英国和其他不同地区的人。我们看到大多数乘客当时正前往位于尼泊尔和印度边境附近，叫做马旁雍措湖。而大家知道，目前正是朝圣者的旅游旺季，亦都是当地的旅游旺季，所以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尼泊尔的宗教场所进行祈祷。所以目前这个伤亡人数呢，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我们都见到呢，有影片显示呢，在一个叫提姆雷的地方呢，有一条桥梁呢，亦都是被洪水瞬间拦腰冲断。而且呢，有目击者还向路透社表示，整个村庄已经被洪水淹没了。另外呢，我们见到尼泊尔大约有40条桥梁、19个水力发电项目以及几千座其他建筑结构呢，都在这场灾难中被摧毁。咁目前呢，就叫做巴特科西河下游嘅多个地区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嗰、那个地区嘅道路通讯同埋电力完全中断。巴特科西河呢，係发源于西藏嘅，流经尼泊尔。当局表示呢，通往加德满都嘅主要道路而家都已经封闭咗。另外呢，我哋见到啦，根据 BBC 今日上昼嘅报道显示，尼泊尔外交部长卡纳尔向议会表示，目前根据初步信息，当地时间8点8月份、即是今日26号当地时间26号上午8点37分左右发生了 4.4 级地震。他表示说呢，这场地震随后引发了雪崩，进而导致山洪爆发。不过他亦指出说，目前团队还在核实这些消息。所以这个卡纳尔表示话呢，除了尼泊尔之外，中国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咁提到话呢，尼泊尔而家正同中共方面进行协调，目前已知有26名警察、9名武装警察，还有44名军人失踪，这个是官方人员失踪的数字啊。咁见到目前呢，西藏同尼泊尔边境两侧都展开了搜救行动。尼泊尔军方表示呢，已经部署了14架直升机和灾害应变小组协调今次救灾。而从中共官媒报道看来呢，中方那边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都全部中断。根据官媒最新报道指出，现在吉隆口岸因为突发泥石流导致发生了重大伤亡和失踪事故。不过目前当局还未通报具体的伤亡数字。他见到这件事呢，亦都已经惊动了习近平，他现在要求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员，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啊，现在已经被派了出来率领相关部门赶赴灾区。那我们见到目前呢，中共已经正式启动了所谓的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要知道目前总共有四个级别，二级就属于重大事件级别。并且呢，当局亦都紧急拨咗上亿元资金，同时仲派出咗几百名海陆空救援力量火速赶往吉隆口岸进行支援。该区现场已经全面封锁嘅。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交警大队亦都正式发布嘅通告，宣布由即日起对吉隆镇前往国门方向嘅路段实施双向封闭措施，为期7日。除咗应急抢救救援保障车辆之外，禁止人车通行。 另外，我哋见到嚟自中国西藏吉隆港嘅监控画面，可以见到口岸当时起码停咗十几架大巴。大家可以见到头先嗰一瞬间，十几架大客车全部被冲到反转晒，而且突然间好多人向住另一个方向快速奔跑逃命。但系几秒钟之内，混杂住大量泥土嘅洪水瞬间由山上冲落嚟，摧毁咗呢个吉隆口岸嘅大楼，仲有附近嘅停车场。狂奔嘅民众咧，连逃生嘅机会都冇，真系当场遭到活埋。我哋见到下一秒出现咗呢个监控镜头前面嘅，就只系剩翻滚滚烟尘嘅一种末日景象啦。我哋见到吉隆口岸咧，佢系位于呢个叫做喜马拉雅山脉中段附近嘅地区。我哋见到中共咧系面向南亚开放咗一个陆路口岸，即系呢个吉隆口岸被埋没嘅地方。佢系2014年正式开放咗，2017年升格做咗国际通关点。2024年嘅时候咧，呢、這个吉隆口岸监管进出口货物嘅贸易额就达到咗42.48亿元，亦都系位居西藏各个口岸嘅首位，贸易额占到中共同尼泊尔贸易总额嘅将近三成。而除咗第一现场监控咗呢个画面可以见到之外，早前社交平台上咧亦都有救援队伍嘅航拍画面流传咗出嚟，可以见到呢个吉隆口岸咧。仲有附近的山谷呢都是被这些山泥倾泻全部淹没晒了。仲有另一段完整的记录亦都显示它灾前和灾后的这个航拍影像对比，真是太恐怖了。另外呢，尼泊尔那边的山洪暴发亦都有大量混杂的洪水一路冲泻而下，就好像一头失控的巨大动物咁，才过了一分钟就到了这个吉隆口岸，随后呢就将大楼吞噬了。我哋见到咧，冲击喺呢个画面曝光之后咧，亦都引发咗热烈嘅讨论。有网民话：真系太恐怖啦！一瞬间就乜嘢都冇晒。亦有人话：中共今次咁快就作出反应，可以睇得出灾情有几严重。希望伤亡人数唔好太多。我哋见到咧，灾难发生之后咧，官媒自己都有发消息啊，结果好搞笑啊，竟然被当成违规处理封锁嘅。这个是有网民转载在中央的中共央视，还有他新华网发布的相关影片消息。结果呢，被微博判定为含有时政类违规信息，被限制为仅自己可见，封锁了。所以真的很搞笑。然后呢，还有网民发现所有中共官媒报道的第一句都是强调话是因为尼泊尔那边发生泥石流导致今次事故，但尼泊尔和印度方面的报道就说突如其来的洪水是来自西藏一个崩塌的水库。所以我们看到报道口径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看到牵涉到国际影响，习近平、李强紧急批示，部队亦在第一时间行动救灾，还即刻拨了1亿多资金。比起国内包括广西等地的大洪水灾情和相关的处理做法，网民似乎觉得他们有没有造贼心虚，好像想掩饰什么。另外呢，就还有不少网民就表示呢，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呢？今次这场灾难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发生了两国边境，尼泊尔那边自己都有灾难现场的记录，所以中共想完全掩盖真相是根本做不到的，亦都冇办法好似对国内咁样封住人哋把口唔俾人发声。咁所以我哋见到中共第一时间又拨款又救灾。咁另外呢，我哋都知道呢，呢个叫拉苏亚嘅地区其实都喺附近，去年亦都发生过严重洪灾，当时造成9人不幸丧生，24人失踪，连住中国同尼泊尔嘅中尼友谊桥当时都被洪水冲毁，搞到吉隆口岸一直要到今年一月才刚刚恢复通关。而今日发生的灾难规模，我们见到一瞬间就有400多人失踪，93人证实遇难，远远超过了去年洪灾的情况。另外我们都见到，根据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和相关实验室最新发布的消息指出，当时发生的泥石流其实是因为日喀则市境内的水湖突然溃堤，导致东临藏布河的水位急速上升，最终引发了这场灾害。在平台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今次的洪水是在西藏一座中国大坝崩塌之后发生的， 今次发生泥石流的地点是位于刚才提到的喜马拉雅山南波河谷区域。早在2013年已经有环境专家和相关报道指出过，喜马拉雅山区因为本身地质结构脆弱，加上地震频繁，还有近年中共和印度等周边国家在当地积极开发水力发电项目，兴建了大量水坝和基础设施，令到这个区域正面临严峻的生态浩劫，还要面对极端气候引发次生灾害的高风险。包括在2023年，中共计划在喜马拉雅山区建造一个超级水力发电水坝，这个举动随即引发了周边国家对于未来局势的紧张。亦有专家认为，虽然这个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该受到某种程度的谴责，但没有一个国家好像中共那样对喜马拉雅山造成这么严重的破坏。另外，根据南华早报在2018年的报道指出，有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当局在同印度交界的喜马拉雅山争议区域，一方面正大力开采当地的天然资源，另一方面又迅速兴建各种的基础设施。这种做法很大机会是想将那里变成另一个南海。
今天我们来看一宗拖了十几年的共谍案。8月25号，台湾高等法院更二审结果出炉，身为案件源头的退役陆军少校李海鹏获减刑改判11年半，但是被他亲手拉落水当年在装甲旅服役的细仔李楚祥反而被判16年重刑，将亲生仔拉落水的是老豆，结果个仔刑期竟然还多过老豆4年半，而且同上一轮的判决相比，老豆刑期减了，个仔反而加刑，究竟为什么父子两个的命运会完全相反的呢？故事要讲到20几年前了。父亲李海鹏由陆军少校退伍之后，做起两岸旅游生意，期间认识中共军方人士，对方提出向李海鹏购买情报，李海鹏一口就答应了。一开始他找仲做紧防空炮兵少校的老战友买机密，对方只是给10000美元，再加一次由中共招待的免费南韩之旅。李海鹏就将台湾空军防空炮兵的机密一批一批交给中共，为了少少钱出卖国家已经够晒无底线。不过更加离谱的是，李海鹏之后竟然打着住军装的亲生仔主意。李海鹏大仔李如胜当时在马祖防卫指挥部任上尉，细仔李楚祥就是装甲旅任上士。老豆一开口话要机密，李楚祥不单止将营区机密偷出来扫描，甚至还亲手写低字条，表明愿意支持两岸和平统一。2012年，李海鹏带同太太、细仔李楚祥以及李楚祥的女朋友接受中共免费招待去马来西亚，期间同中共方面人士接头。法院认定，由这一次行程开始，李楚祥已经完全知道老豆究竟做紧乜。不过回到台湾之后，他依然继续交出情报。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整件事都是李海鹏主导，为什么最后的仔判得还重过老豆呢？关键有两点。首先，李海鹏由始至终都认罪，依法获得减刑。不过细仔李楚祥只承认部分罪行，法院认为他的辩解和案件上面的证据对不上，法官并不接受。第二，李海鹏犯案那时已经退伍，涉及的是贪污行贿罪，不过李楚祥当时仍然是现役军人，适用陆海空军刑法里面的帮助敌人之间谍从事活动罪，刑责相当重。法官其实已经考虑到他涉案时间不长，而且主要是协助扫描存档，所以酌情减刑。不过减完之后刑期依然高达16年。李海鹏今年已经70几岁，11年6个月对他来讲基本上等于余生大部分时间都要在监狱度过。至于李楚祥，就要为父亲当年的一个决定耗尽人生最宝贵的16年。城中案件看下来， 根本就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巨款，而是一万美元、几次免费东南亚旅行和一餐又一餐的饭局。李楚祥被判16年，到底是判得太重啊，定是他咎由自取呢？欢迎分享你们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我们提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是突然搭乘一架美军 C-17 运输机秘密地前往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今日证实，拉特克里夫此行是为了进行所谓的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但是普京没有接见拉特克里夫。至于双方谈了什么，克里姆林宫不愿意透露。据西方媒体报道，拉特克里夫要求俄罗斯领导层放弃攻击北约国家的计划。每日邮报26号援引情报数据独家报道，英国安全专家已经话俾首相安迪伯纳姆要准备好应对普京的直接回应。英国因为支持乌克兰而面临俄罗斯的报复，克里姆林宫正准备对英国发动直接军事行动。近日莫斯科和伦敦的关系急剧恶化，乌克兰军队使用英国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格勒和瓦罗斯拉夫尔的炼油厂。英国正式宣布将 SCALP 导弹生产秘密信息转移给乌克兰，这些都让普京大为恼火。此外，西方情报官员注意到，俄罗斯军方在上个月曾经在加里宁格勒专门测试新一轮军事动员的准备能力。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的一块飞地，南面是波兰，北面和东面则是立陶宛，西面直接面向波罗的海。而在它的东南方向就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盟友之一白俄罗斯，因此亦让北约格外关注。就在拉特克里夫刚走，乌克兰从星期二深夜到星期三凌晨的对俄罗斯发动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袭击。俄罗斯夏洛夫哥罗德州的克斯托沃星期三凌晨再次传出猛烈爆炸，随后当地的卢克石油洛尔西炼油厂燃起大火。此外，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的野煤大型物流中心亦再次遭到无人机打击。路透社引述三名业内人士透露，由于俄罗斯国内的燃油供应持续紧张，普京正在准备将柴油出口的禁令再延长到9月底。莫斯科内部亦正在讨论将部分限制延长到年底。与此同时，俄中合资巨型化工厂25号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突然发生剧烈爆炸起火，亦引发外界关注。该化工厂表示，火灾造成7人丧命，其中6人是中国公民，另有152人受伤，目前火势已经扑灭。据悉，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是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加工与石化公司西布尔，持股 60%， 和中共国有炼油巨头中国石化持股 40%， 共同投资100亿至110亿美元的项目。而环慕该工厂距离投产仅几个礼拜之遥，其设计年产能为270万吨聚合物，是全球同类工厂中规模最大的生产厂商之一。
中东局势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极度凶险的十字路口，揭开底牌你会发现，这个局面不是因为德克兰军力突然大增，而是伊朗的政权已经非常虚弱，甚至有意将全球拖落水。先提一个反常的军事调动，8月24号晚上，希腊军方漏夜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装上船，紧急运往克里特岛，部署在北约最重要的苏达湾基地附近。同一时间，希腊亦打算将部署在沙地足足5年的另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撤回国内。5年前，希腊将防空系统借给沙地，目的是保护全球能源命脉，但现在就急着搬回家保护自己，原因就是 中东战火开始向外蔓延，伊朗扬言如果美国继续施压，就会以射程达2000公里的导弹攻击东南欧美军基地。希腊于是收起中东的保护伞，退守欧洲，防备一个已经行到末路的政权。同一日，即是8月24日，沙地一艘32万吨级超大型油轮在红海北部沿布港外海遭导弹击中起火。问题是这艘油轮根本不是准备将能源运往海外，只是在沙地自己的海岸线附近进行短途航行，这样都照样遭攻击。换句话说，伊朗阵营似乎正将能源安全变成向全球施压的筹码。原来由于东面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沙地改为透过陆上管道将原油运到西面红海，再经曼德海峡出口。现时沙地经曼德海峡出口的石油比去年同期暴增8倍，这个情况等于被胡塞武装挖了个新靶。胡塞武装一路追住油轮，由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一路追到红海北端的苏伊士运河，搞到沙地而家只能够蚂蚁搬家，用细船将石油先运到埃及，再经陆上管道运过地中海。这样一来，沙地原本每日可以出口400万桶原油，而家暴跌至100万桶，足足75%的运量凭空消失。如果这条能源命脉彻底瘫痪，下个月你屋企楼下的油站、超市入面的物价是不是就可能跟着飙升呢？这个正正就是伊朗想制造的全球生存焦虑。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前外交官胡德最新分析指出，伊朗政权已经进入末期衰退。数据显示，伊朗通胀率高达66%，食品价格更加上升128%。就连伊朗议长加利巴夫都表示，如果老百姓食不饱饭，又没有金融流通、经济增长，就算有再强的军事力量都一样生存不到。川普的战略其实相当清晰，以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加上海上封锁，试图由内部瓦解伊朗。但另一方面，川普又不想轻易开战，避免令美国再次陷入中东泥沼。这场其实是一场需要时间发酵的绞杀战。以色列国安智库专家齐姆特就点出伊朗现在的心态，伊朗知道自己快要被川普碾死，于是决定在被迫重返谈判桌之前先进行极限施压。伊朗四围点火，威胁切断全球三大能源通道，就是要制造全球的生存焦虑，迫使西方让步。不过沙地油轮连续起火的危险海域，偏偏有一批船可以畅通无阻，其中就包括和中共相关的船只。这个不是什么大国面子，而是一场肮脏的暗盘交易。2024年，胡塞武装明明曾经攻击中资油轮，不过现在就突然不再出手，外界自然怀疑中共和这一班极端势力之间可能达成某种利益交换。北京亦因为这样被指是这个混乱的共犯结构入面的一环。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共给胡塞武装和伊朗的保护费真的可以保护他们在中东风暴入面全身而退，定是最终反而会成为川普下一轮连环制裁的证据？欢迎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
日日跟着节目看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看就是几个钟头，到了夜晚干结绷紧，有时看东西好像隔了层雾一样。好多人这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吃了一排对眼还是不舒服。原因很简单，对眼都干成这样，叶黄素根本吸收不到。润眼保是被称为植的人工类型，它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保湿，将水分补回来，对眼水润了，后面的护眼成分才真正有用。想知详情可以登录健康20官网了解一下润眼保这款特色产品。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